复仇之前。在上海北郊啊，有一座多年失修、破败不堪的庭园，面积不大，游客很少，也无所谓开园闭园这么一说。庭园唯一的看园和守夜人是个姓古的白发老头，人们不记得他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，也没有人见过他有妻室儿女或者亲友前来。老头只有一个嗜好，爱喝几盅。说来也怪啊，十年动乱刚刚过去，上海的社会治安不算稳定，各种刑事案件还有时发生。然而啊，在这偏僻的小庭园里却没有发生过一起。为此，古老头常常是引以为荣啊。197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10点的光景，古老头和往常一样，在园中练开了他的健身拳。莫看那满头白发，却身轻体健，展闪挪移却数十招已过呀。一路拳脚进了尾声，老头收拾吐气，凝神远望。突然，他收拾一半不动了，目光唰的一下紧盯在面前木箱亭里的一对一动不动的黑影。接着，老头双眉紧皱，是哪儿来的两个不知趣的，想在这儿搞有伤风化的事儿啊？他没有声张，疾步返回了值班室，拿起桌上装有5节1号电池的长柄聚光手电筒，沿着小径向木箱亭走去了。古老头走进了木箱亭，先咳嗽了一声，然后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喊出来：“什么人？出来！”话一出口，随即打开了强光电筒，照得对方眼睛白茫茫的一片。古老头刚想看清两个人的面孔，但又急忙地关掉手电，背过身去。原来呀，听到他的咳嗽声，这个亭里俩人已经一先一后地走了出来。走在前面的竟然是一个敞开衣襟的姑娘，在手电筒的照耀下，她正忙不迭地系着纽扣呢。古老头把这俩人带到了亮处，细一打量，顿时啊，他那颗紧绷的心算是放下了。他面前站着这一对青年男女，那个姑娘有着一张典型的东方妇女善良的脸，看着这张脸仿佛就能知道她的品行，再看那小伙子也不像是个不法之徒。古老头陡然产生了一种长辈站在自己儿女面前的感觉，于是啊，他一反常态，没去声色俱厉地追问他俩究竟深夜在此地的行为不轨，只是轻声而温和地对姑娘说了句：“年轻姑娘要懂得自珍呐。”随后就送他们出了园门。第二天傍晚，大雨倾盆呢，古老头关好了园门，坐在灯下，桌上放了一碟猪头肉和一包花生米。他一边哼着大曲儿，一边吃着肉，嗑着花生米，自斟自饮，乐在其中，一直吃到杯干菜尽，才收拾收拾，准备上床睡觉了。谁知道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屋外响起了笃笃的敲门声。古老头心里一缩呀，谁呀？这个时候还留在园中啊？他本能地抓起桌上的手电，再仔细听听，又没了声息了。老头以为听错了呀，刚要放下手电，又传来了嘟嘟嘟的敲门声，还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叫唤声：“老伯伯，开开门啊！”古老头仗着酒劲儿，稳了稳神，走到了门边，一手握紧手电筒，一手双开门栓。门一开呀，随着一阵风雨，冲进来一个被雨淋湿的姑娘。古老头打开手电照了照，没发现第二个人，才放下了心来。他仔细打量着这个姑娘，呀，原来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一位呀。老头狐疑地问道：“怎么是你啊？那个小伙子呢？”“他已经翻墙出去了。”“他是……”姑娘欲言又止，眼泪哗哗而下，似有难言的苦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我想借把雨伞，不知您啊，明天还你。”“哦，你们明天还要来啊？” 姑娘点了点头。老头不再说话了，把自己的雨伞给了姑娘，送她出了大门。第二天中午，那个姑娘就送伞来了。老头把姑娘扔进屋里，倒了杯茶让她坐下，刚要开口询问，姑娘已经先开口了。
老伯伯，你是个好人，我需要您的帮助，我把什么都告诉你，我俩都是孤儿。
接着啊，这个姑娘便叙说起她和那个小伙子的身世来。原来呀，姑娘的名字叫做叶小娟，那个小伙子叫孙明南，两个人自小一块长大，现在呀都是上海第一机电工厂的工人。他们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相继做了黄泉路上的冤鬼，同是孤儿的命运使他俩处得如同兄妹一般。为了保护小娟免受欺凌，孙明南打了厂革委会主任的儿子，从此啊，孙明南就倒了霉了。当时的机电厂是革委会主任的天下，和他一起造反起家的小兄弟掌握着厂里的各种大权。为了替这位主任出气呀，他们就找到了孙明南的茬，无故克扣工资，动辄就是处分，把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呢弄得是灰心丧气的。今年年初一傍晚，孙明南闷头工作了一天，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了厂子回家。刚走出车间门啊，一个科室干部叫住了他，他说主任在办公室等他。孙明南没好气地应了一声，便朝厂部办公楼走了过去。他走到主任办公室门口，见门虚掩着，就低头推门而入了。一进门，突然听到啊的一声叫，只见呢，一个头发蓬乱、赤裸着上身的女人正在更衣。孙明南猛吃了一惊，忙不迭扭头就要出去，可是没容他退出门槛，门外已经冲进了几个人，把他扭住了。那个更衣的女人一口咬定孙明南要强奸她。孙明南申辩说是有人通知他来的，但那个人曾经通知他的人却是矢口否认。孙明南呢，就这样被送进了公安机关。阴谋，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啊。孙明南因此被判了3个月的拘役，不明真相的女朋友就和他断绝了关系。孙明南出狱之后，厂里又是谣言四起呀，说孙明南把女朋友甩了，是因为和叶小娟关系异常，他们明为兄妹，暗里是黑夫妻。厂保卫科见风就是雨，一张布告勒令叶小娟停职检查。孙明南怒气难平，一头就冲进了保卫科，想要申辩评理。不料进去一看呢，只见几个人正围着叶小娟在言辞斥训呢，还不让他申辩。见此情景，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的孙明南再也是按耐不住，他挥拳就打，结果寡不敌众，挨了一顿拳脚后又被送进了公安机关了。说到这儿啊，叶小娟已经满眼的泪痕了，她掏出手绢擦了一下，继续说，
这次孙明南从拘留所出来后开始，他神态显得很平静，前两天他突然对我说，
小娟儿，我想过了，今后这样的事儿还会不断发生的。要不，只要你肯帮我做一件好事，我保证啊，往后太平无事。
听了他的话，我连连点头，我多么希望是能让我们平安无事的生活呀。
老头听到这儿，突然插话了。
不，姑娘，我看他大概想横下心来，要干可怕的事儿了。
是的。前两天我也明显感觉到了，我明白凭我一个人是再也劝他不回了，我只能紧紧地跟着他，怕他干出糊涂事儿来。然而这两天晚上他让我跟他来到这儿干的事儿，实在是让我莫名其妙啊。老伯伯，现在我心里十分害怕，我知道您是个好人，您就救救我们吧。
叶小娟说完，眼泪汪汪地望着这个老人。古老头知道哀莫大于心死，而这个叫孙明南的小伙子正是心死了，才准备用毁掉自己的办法来毁掉别人。 但是现在还无法摸清他两次黑夜来逛庭园的真正目的。老头觉得要是这样的一个人回过心来，那谈何容易啊，但他不愿意也不忍心袖手旁观。转眼到了晚上，叶小娟按照原来和孙明南的约定坐在木香亭中等他，古老头则在另一处练拳。此时皓月当空，老头借着月光能清楚地看见孙明南将要翻越的那堵墙头。九点左右，孙明南的身影出现在墙头上，只见的他一猫腰跳下了围墙，迅速地向木香亭走去。古老头急忙从树根边操起了长柄电筒就跟了过去，用他的老办法突然打开手电，电光直射孙明南的眼睛，然后一声命令，
走，跟我到值班室去。
奇怪的是，孙明南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，但是啊，谁也没有发现。黑暗中，他脸上掠过了一丝冷酷的笑意。他右手伸进了衣袋，就在老头刚跨进内屋的袋儿，孙明南猛地把身边的叶小娟往他身上一推，旋即地拔出了衣兜里的弹簧刀来，打上了命令道：“都别动！”叶小娟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吓呆了，他看着孙明南紧绷的面孔，露出凶光的双眼，忽然觉得陌生了起来。古老头也没料到他的这一手，只好站着不动了。目光冷冷地打量着这个身材不算高大但体格极其强壮的青年人。古老头看得出来，这个青年人不像马上要行凶的样子，心定了一些。他拉着叶小娟在床沿上坐下。孙明南见自己一亮刀子就把老头给镇住了，他也放心了一些，一字一顿地开口：“老头，你是个好人，本该报答你，可是你确实碍了我的事儿了，只能如此相待了。小娟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现在又帮我做了我最后的一件事儿，我谢你了，同时也向你诀别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看了两人一眼，继续说：“我小时候常来这儿玩，就在这窗外的墙角，我发现了一支手枪。拾起一看，黑漆漆沉甸甸，是一支真枪。当时我心里很害怕，于是就原地挖了个坑，把它埋了起来。现在我需要它，它能帮助我吐出这么多年来心中的怨气。这些天，我想取出这支手枪，偏偏你这老头总不离这屋子左右，所以我故意深夜来园中做些不轨的事，想引发你发脾气，然后我就能……”他做了个杀人的动作，可是你好好的把我送了出去，这时我不忍心下手了。但是要报的仇我不能不报。好吧，现在我把你们俩都绑在这儿，我对你们也有好处，免得以后被我牵连。说着，他从腰间取出了一根细长的尼龙绳，就上来要绑人了。
且慢动手，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。那年月你捡到一支真枪也是可能的，但是我怀疑你是否有杀人的本事啊？比如我这老头你就未必杀得了，更别谈其他了。这样吧，你今天若杀不了我，就乖乖听我的话，你一定要去杀人，那就得先杀了我不可，怎么样啊？
好吧。孙明南犹豫了一会儿，扔掉了手中的尼龙绳，握紧了弹簧刀，准备扑上来。老头眼明手快，待他近身时已经飘起一脚踢落了刀子。几招来回，老头发现低估了对手，这青年的拳头硬不说，而且力气极大，抱着以死相拼的决心。老头几次想出快手擒住他，无奈他汗淋淋滑腻腻，擒他不住啊。此时屋里的东西已经被他俩打的是桌翻椅倒了，老头觉得屋内地方太小，自己有些伸展不开了。一看对手堵住了门口，便朝孙明南右眼一记单拳压眉，看他头一偏让过，老头紧跟着跨上一步，变拳为掌往左一拨，孙明南被拨到了一旁。老头并不停步，趁势就夺门而出。 孙明南一见老头出了屋子，心想要坏事了。如果老头逃出庭园，忽然援助，他不及多想，捡起掉在地上的弹簧刀，就要往门外冲。此时的叶小娟已经看清眼前的危险局面了。孙明南对老人已经起了杀心，他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抱住了孙明南，但马上被甩倒在床上。孙明南疾步冲出门外，刚到门口，又被候在门外的古老头劈掌打落了刀子。两个人在门外又打斗了几分钟，老头毕竟是年老体衰呀，渐渐有些体力不支了。他这个时候感到自己有危险，刚才自己虽然艺高胆大，但是只在武力压倒对手，却未下重手。快下重手吧，何谈容易？老头已经气喘吁吁，穷于闪躲，根本就无暇还击了。正当这危险的时刻，叶小娟扑了上来。孙明南虽然凶猛的像只恶虎，但对叶小娟只是避让或推开，绝不硬手硬脚，这样他反而被他缠住了。老头趁机平了平气，运足了劲儿，但孙明南再一次冲上来，老头腾身闪过，随后接近一步，在他后脑勺猛击了一掌，他一步踉跄，跌坐在地上晕了过去。老头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呀，望着一旁很不放心的叶小娟，他安慰说，
不要紧，他很快就会醒的。
不多会儿，孙明南醒了过来，他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刚想窜起来，叶小娟用身子死死地按住了他。
不，你不能，明南哥，是我求这位伯伯不让你杀人的，你既下了死决心，那就先杀了我吧。
叶小娟哭倒在地，孙明南有些不知所措了，茫然地松开紧握的拳头，突然他双手抱着头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。古老头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，
哎，这些年你们确实受了气，可是由于十年动乱而蒙受冤屈的岂止你们俩呀，振作点吧，把这糊涂念头远远地抛开，相信我老头子一句话，善恶终有报啊。
孙明南被彻底折服了，他们三人一起挖出了十年浩劫遗留下的一丝祸根，那只早已锈迹斑斑的破枪，连同那把破弹簧刀都交到了公安局。1977年中秋之夜，圆月朗照，古老头破例敞开了庭院大门，他衣衫簇新，在众多的游客中安步当车，左边叶小娟，右边孙明南，他们三人已成一家，一个三姓组成的幸福之家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